各位朋友晚上好呀，听说大塞车，所以有些人还赶着来。首先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在槟城演讲。那我很多的学长跟我抗议说，老师你到处讲，你就是不到槟城讲。所以要很感谢主办单位呢，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来到这里。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地方去讲关于亲子讲座，那在很多的讲座里头，我都看到很多的父母啊，以前很少爸爸会出席像这样的讲座，现在爸爸也很多了，会出席这样的讲座，然后我都看到很多焦虑的父母来到这里，所以首先呢，要向在场的所有爸爸妈妈们致以120,000分的敬意。因为全天下只有一种职业，你选了没得辞职的，因为父母是天职。所有的工作我今天做得不开心，我不爽，我看到老板很讨厌，我可以说我不干了，可以吧？那有没有有父母是拿了来生说哦，你合格了，你懂得怎么样当人家爸爸妈妈了，你才当爸爸妈妈的？也不是，对不对？你看到我们即使在外面那个小摊贩哦，他都要拿执照，对吗？我们开车要执照，我们做很多东西都要 license， 可是却是当父母没有拿了 license， 说哦，我懂得怎么样当父母，所以我今天当了父母，对吗？所以没有人天生知道如何当好爸爸、好妈妈，也没有小孩子天生就知道如何当好孩子。所以一个真正讲到亲子教育啊，必须要从三方面下手。第一个，你们夫妻关系好吗？婚姻的关系好不好，这个是决定于我们这个亲子教育做得好不好。第二个是你的身心，你的身心安顿好了吗？身心，你自己，你觉得你平常是不是在一个比较轻松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你懂得放松自己，你懂得安顿自己的心，你安顿好了吗？第三个，你懂得真正的教育方法吗？这如果这三样都做得很好的话，我想亲子关系是会弄得更好的，所以亲子桃花源肯定是会存在的。那刚刚主持人就说，哎，给我自己介绍一下，因为我比较喜欢说我们在互相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讲座，以方便说各位我没有讲到详尽的地方，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是互相的。那我本身是毕业台湾师大，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学校当老师。很多人听我这样讲话久了都会怀疑我是不是马来西亚人啊，其实不需要怀疑，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甚至讲了很多次啊，报纸常常还是登我是台湾讲师啊，我是马来西亚人，很本土的。那我在从事这个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常在山地做一些社会服务，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很多的孩子哦，这个青少年啊，台湾的山地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怀孕了，14岁、13岁就怀孕了，那也是牵涉到这个亲子教育。后来我在伊甸残障福利机构当义工，接触的是残障人士。那大三的那一年，我一个很好的机缘哦，就遇到一个教授，那我就跟着他在台湾做了4年的特殊教育。什么是特殊教育呢？就是孩子有学习障碍啦、情绪障碍，或者他太聪明了。太聪明也有特别的教育哦，所以我就在台湾全台湾跑，去特殊学校辅导一些老师或者是家长或者小孩子。因为我们发现说，其实现在我在一直在各地方跑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校园里面很多的小孩子有学习的障碍，学习的障碍并不表示说他天资有问题，他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只是他在学习起来比较困难一些，所以这个叫学习障碍。然后后来我也在台北市观音县当一个电话諮商员，在这个过程的学习对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曾经也成为残障人士， 我那时候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不小心拐了一下，我骨头裂掉不能够走路，有两年的时间。那两年的时间我又长瘤长骨刺，肾脏坏掉肝脏坏掉，有严重的偏头痛等等很多的毛病，拿3公斤的东西骨头又会歪掉。在那种情况医生说我剩下两年的时间，结果不小心又活到现在，有时候我就觉得蛮不好意思的，然后老贼不死，我想一定还有用到的地方吧。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呢，我就继续去做我的义工，我就在学校当辅导老师，然后也接触很多有问题的青少年。因为学校可能看我长得比较有爱心一点哦，所以呢专门给我大烂班，这样所谓的大烂班哦，所以我常常跟一般人所谓的坏小孩在一起，我跟他们混得很熟哦。其实很感恩他们，因为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常讲我们这个从小念书念到台湾师大的齁，师范大学的学生啊，基本上都是很乖的，没做过什么坏蛋的事情，对不对？等你去当老师的时候，又想，咦，那小孩子怎么那么坏蛋，你想都想不通哦。那后来我离开学校，我在学校当辅导老师，那我就经常夹在孩子跟家长之间。因为小孩子常跟我说，老师你去跟我妈说啊，我就去找他妈跟他妈说。那他们爸爸妈妈就会常跟我说，老师你去跟我的孩子说， OK， 我就跑去跟他的孩子说。所以常常做这个中间的桥梁。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说成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人有很多的压力，我们大人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地方去疏解，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没有人天生会当好爸爸好妈妈的。各位，以前我们的爸妈生下我们给我们吃饭，然后大概就可以长大，对吗？啊，有没有读书不要紧啦。那现在的孩子，哎呦天哪，从怀胎到出生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以前的父母就是给我们的教育天生天养，有的吃就自然会长大。现在好像截然不同，现在父母真难当。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他们说啊，老师我最羡慕你没有这种烦恼。对呀，我到现在都不敢当爸爸妈妈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不敢结婚生小孩？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因为我常觉得说大人需要再教育，大人需要再教育，就是怎么样把自己身心安顿好。那我常做这个婚姻的辅导，我就常讲说，婚前多一分准备，婚后少10分的疲惫，对不对？婚前多一分准备，婚后你不用那么累啊，婚后继续装备啊，恩爱可以持续永久，对吗？你不要以为婚后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过一辈子，现在离婚率也很高。所以我常跟女人讲，婚前打扮叫保值，婚后不，婚前打扮叫投资，婚后打扮叫保值啊，你要这个保值啊，不然你以为那个黄脸婆久了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原来我们的人生呢，需要很多的学习。所以我在学校当老师之后，我就发现说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大人先开始，因为孩子的未来是我们大人提供给他的，甚至我们的老师们都需要再好好的去重振自己，好好的再学习。所以我一个很好的机缘就离开了学校，在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叫美国西华脑能活用方法公司担任中文组的讲师，专门教人家怎么样疏解压力，怎么样调整情绪，怎么样用一些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也因此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处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人，让我不断的在学习跟成长。那因为两年前我得到癌症，那我也用很多的自然疗法，然后情绪的调整，让我今天又好好的坐在这里哦。那我已经逐渐在康复当中，所以我分享这一段呢，是希望说我谈完今天的主题之后，各位你如果你觉得说我们今天有缘见面，没有偶然，对吗？我不相信有偶然，人生没有偶然哈。今天我们可以同聚一堂，也许是修了很久的一个缘哈，我们才能够在这儿。所以我会把我的这一段经验跟各位分享，那也希望说我们是有互动的，不是我在这里讲，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所以根据我跟很多的这个家长谈话，跟小孩子谈话，根据我自己一直在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专家也非常认同，一般的家长都犯了以下10点错误，经常犯的。第一个，想太多，想得太多。 各位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孩子今天数学小学的话考70多分，你担不担心？担心哦，马上就有人为了担心。各位爸爸妈妈，我想请问一下，从小到大你成绩是标清的，标清的意思你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所以你今天长得那么大，所以今天可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有一段婚姻生活，然后你生下孩子，是这样的吗？是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啊，成绩很好的请举手。没有嘛，你怎么长大的？也就好好的长大，对不对？所以我就常问很多的父母啊，你真的从小到大成绩是标清的吗？孩子考70多分，你真的需要那么紧张吗？我上个月去文莱演讲，那在文莱的家长，哇天哪，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朴素，一个这么祥和的地方，紧张大师那么多。有一个妈妈就问我一个问题，她孩子6岁，那天考完试她吃不太下，就问我说，我孩子会不会有胃癌？那我还想，是不是我们听癌症听太多了，动不动就癌啊，不太想吃东西，会不会有胃癌？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巴杜巴哈演讲，讲完了就有一个家长带着他5岁的孩子就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很担心我孩子有恋母情结，因为我孩子常跟我讲说，妈妈，我长大了要跟你结婚。5岁的小孩讲这种话正常啦，如果你孩子15岁的时候还会跟你讲说，妈妈，我长大了要跟你结婚啦，你才来担心还来得及。而且你儿子会讲这种话，你应该很窝心哦，表示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妈妈，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啦，就是他这时候很黏妈妈嘛，很爱妈妈嘛，所以他就会跟我说，长大了要跟你结婚，他担心他有恋母情结。天哪，真是很可怕哦，想那么多。那我有一个学生，他的孩子念小学3年级，那因为他成绩很好就跳到 A 段班，然后就很担心了，那明年万一掉到 B 段班怎么样？会怎么样？那才3年级，他一进到 A 班你就担心他会掉到 B 班啊，每天就想在学校上课之外外面要补习，补什么呢？补那种啊，学校可能要考你比较有创意性的题目，好像在槟城有这种现象，对不对？要补习哦，可能会出一些啊学校老师没有教的东西，多可怕。我去瓜拉丁加奴演讲，很少华人的地方，结果我听到3岁开始补习，我想天啊，3岁开始补习，小孩子快乐吗？你知道吗？根据专家的研究，快乐的小孩学习能力是比一般不快乐的小孩多 1.76 倍。真的，快乐的小孩学习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学习能力是增强很多的。各位爸爸妈妈，你会不会想太多？今天考97分，你会担心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我发现很多父母孩子考97分都蛮倒霉的，都跟你讲了咯，昨天都跟你特别提醒这一题不要做错了，你看你还是做，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的？我通常讲这种讲座，我都喜欢小孩子来，他一定会应和我的。对咯，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讲哦，对不对？哇，听起来就觉得哇，真的熟悉的感觉。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在讲亲子讲座的时候，是小孩子在哭的，有一个15岁小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他讲英文的，他要来听，我说我讲 parenting 的东西，我讲教育父母的东西，你怎么哭得那么惨？他说，老师，你讲的都有，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可怜哦。你知道他15岁哦，人家常问他安迪，真的嘞，他自杀了很多次，才15岁，父母只有他一个小孩，担心他这个担心那个，他很烦，他很烦恼，所以他自杀。最近我有个个案是他18岁考 SPM， 最近考 SPM 对不对？他在校园大喊大叫，拿那个石头来划自己的手，割自己的手。其实他这种情况5年了，父母也没有发现，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那个压力是非常大，我们大人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味给他这种教育很惨的。所以第一个，不要想那么多。我常讲说身心安顿很重要，你自己的身心安顿好，给一个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孩子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做太多。你有没有当过橡皮擦妈妈？做，帮他做东西太多，1年级 就读一年级的课，他考试你晚上还要在家跟他补习，你也在读一年级的哈。那我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讲说，他四年级读了四次，一次是自己读的，大孩子读哈，二孩子读，第三个孩子读，读四年级，所以他一共读了四次。你有没有做过橡皮擦妈妈？这个字写得很丑，你就帮他擦掉，要不然就帮他撕掉。最近我有个学员，他孩子很有意思，二年级，他老爸看他字写得不顺眼，要帮他擦掉，他就跟他老爸讲，你有本事写一个比我更漂亮的字，你就擦啦。结果他老爸不敢擦，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大人写的字是比孩子还要丑的，对不对？说实话，对不对？所以他孩子就很厉害，说你有本事你就擦，你写的比我好看的话啦。他爸爸不敢擦嘞，很恐怖哦。所以做太多，你要帮他复习，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吗？孩子不懂得为自己负责。然后他没有带书包的东西，例如说他课本没有带，作业没有带，是不是小孩子要打电话？现在的爸爸妈妈很了不起的，24小时哈，随传随到，然后打电话说：“妈妈，我没有带什么，你会不会送？送不送？为什么送？你为什么送？怕他被打对不对？赶快送哦！天哪！所以孩子如果今天没有带东西，他会说：谁叫你没有帮我检查？对不对？”各位爸爸妈妈，你放眼十年后，你的孩子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你怕吗？我常叫父母，你放眼十年后，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谁顾孩子啊？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小孩的公公婆婆嘛，就是阿的爷爷奶奶，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得怎么样顾小孩？因为没有学习，很多年轻的女人不会煮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那你想想看，你今天帮他做完所有的东西，十年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孩？你怕不怕？我最近在吉隆坡一间小学演讲，有一个六年级的小女孩，六年级不算小了哈，13岁、12岁，不会换衣服，不可思议吧？因为平常是女佣帮她换的，要不然就是大人帮她换。为什么会发现她不会换衣服呢？就是她在厕所里面很久没有出来，然后就派人去看他，原来他就是把所有衣服脱完，他只要换那个体育衣服就可以了，运动服，他就把所有衣服脱完，因为平常穿衣服是这样穿的顺序，脱完然后再一件件穿回去，他搞半天他不懂怎么去穿好衣服，六年级耶。然后很多家长们甚至会带了女佣去到学校，然后很骄傲的跟老师说，老师，我的女佣，我的工人啊，已经把教室打扫干净了。哇，很得意吼，我的工人已经帮你把教室打扫干净。然后是不是很多小孩他自己不会背书包？我们是不是做太多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我们不让小孩子学习一些基本啊生活上的一个自己的照顾自己，这有点像我在台湾做那个智能不足的这个研究，就是智能不足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样上厕所，怎么样拉拉链，怎么样穿衣服，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孩子5岁、6岁、7岁、8岁，是不是很多你帮他做的？千万不要 please 哦，你想想看，因为小孩子他要训练自己去做很多东西，不然他会感觉统合的问题。有听过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吗？现在很多小孩子他有学习障碍，就是他手眼脚协调有困难。所以在台湾已经这个10多20年了，就是做这个感觉统合的训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都是从生活这个小小的做起哦，千万不要为孩子做太多，以后你有一辈子做不完的啦，对吗？他30岁你要去担心他，对不对？40岁你还要担心他，如果你能够及早让他从小小的生活起居做起，你以后轻松多了。所以专家都说，我都要讲，专家说早期教育投资多一点呢，后期就供利息少很多，对吗？你早就好像我们买房子哦，早期你多付一点，投期供多一点，你后面利息是不是少付，对吗？所以对孩子来讲，你早期有提供投资多一点哦，后面你利息就不用那么多，你就不用那么烦恼。第三个，我们家长常犯的错误就是骂太多。最近我们不是听到赏识教育，对吗？你有时间的话，不妨早上录音一下， 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之前，你跟你孩子的对话有什么？是不是这样？还不赶快起床，还不赶快去刷牙洗脸，赶快拿书包，叫车要来了，还不快点，不然要迟到了。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挖到车上去了，对吗？然后又快这个拿哦，上课要专心听啊，啊，你今天要给我乖乖的啊，哦，你不可以捣蛋啊。OK， 好不容易把孩子丢到学校去了，对吗？放学回来，你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在学校有没有乖？今天有几样功课？好不赶快把书包放好，鞋子不要乱乱丢，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赶快吃饭。吃饭人到五点四五六点冲凉，你还要不要讲一轮？还不赶快去冲凉啊！东西也是啊，然后我功课做完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话？然后啊，吃饭要不要讲一轮？啊，然后看电视要不要讲一轮？睡前还要不要讲一轮？要哦，所以你不妨有时间你 play 录一下哈、哦，你从早上到晚上你跟孩子讲的话，很闲呢。你听听看，所以五六岁的孩子会跟你说：“妈妈，你很啰嗦，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因为他已经会被你讲的话，跟你在一起也很闲了，所以他不会跟你小孩子到小学的时候，妈妈你很烦呢，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因为你讲来讲去就是不理这十句话啦，功课做完了没有？洗澡了没有？东西不要乱乱丢，成绩怎么那么差？功课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这几句话，很少有那个温暖的话，不信。”如果你每天听到旁边的人是跟你这样讲话，你要跟他在一起吗？所以不用到十年了，这个小孩子已经脱离你啊，飞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又大又好玩，又不会听到这种话，所以小孩子很讨厌跟父母在一起，尤其现在小孩子叛逆的早，对不对？所以骂太多了啦。第四个，给太多。给什么？给太多一个口头的赞美太多，诶，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哦。第二个，物质给的太多。我有一个学生哦，初一的时候，他一个月的零用钱是500块，吃家里住家里哈、哦，家就在学校旁边。那500块要做什么呢？请同学吃东西啦，然后做大哥咯，对不对？我你看，我随时都可以请你吃东西，我要干嘛就干嘛啊、哦。做大哥嘛啊，然后人家就很喜欢他。他跟我讲，他过年买衣服啊，过年买衣服是4000多块。我想，哇，那你不是买很多？没有啦，才几件罢了。因为那种几百块一件的，算到来也没有几件。各位，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那么丰沛的这个物质享受，他长大之后需要多少财物、物质的享受才能够满足他的人生呢？所以很快的我就看到了他最近刚刚毕业，高二那年就读书读不太下了，开始做什么？直销，赚钱快呀。他觉得读书是没有意思的，赚钱快比较重要。他妈妈也很配合他，那因为常直销有那个什么 seminar 啦，吼、哦、啊、要去什么什么表扬大会啦，很忙的咧，吼、哦、所以呢他就跟妈妈讲，妈妈就跟学校讲说，哦，我孩子生病啊，就不用去学校咯。所以高三没有读完就已经出来混了，有一天他会很后悔哦。我爸常跟我讲，你怕一辈子没有工作做啊，哦，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他跟我讲大学的时候好好享受大学生活，等出来你要做一辈子的工你还不怕啊，对不对？要做一辈子的工啊。所以我爸一直跟我讲，大学的时候不要打工，这个是给的太多。另外像口头赞美很多，因为我们的家长现在很精进，就会去听很多的讲座，去买 CD 来听，然后专家都告诉我们要鼓励要赞美。各位一定要听清楚，鼓励赞美要很具体。就有一个小孩哦，小学一年级，他就去问学校的老师说，老师你说我是不是最棒的？他老师就有点为难，因为是不是最棒的我？那这个老师就想了很久，他说：“嗯，你是很棒的，但是其他同学也很棒啊。因为你跟他讲他是最棒，那其他同学就不棒了，对不对？没有他那么棒。可是他就很失望哎。老师已经说你其实是很棒的，可是他说，可是我妈妈说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所以他的挫折容忍度会比较低。”你知道现在小孩挫折容忍度很低，你讲他一下不可以哦。所以现在中国很多小孩啊， 啊，因为就是可能四个老人才一个小孙子，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很重视这个小孩，哇，给他物质上的很多，给他赞美很多，所以变成说，当老师骂他一下，哎，受不了了。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小孩会自杀？最近新加坡不是有一个小孩自杀，然后就留了遗书，要四个保镖，要几个女佣，要几个手提电话，天哪吼！他从哪里学来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被骂了一下就跳楼。所以很多的专家已经告诉我们说，孩子的 EQ 比他的 IQ 还要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非常强调，在近年来我常常强调说，情绪的管理学习很重要，这个等要留到后面才讲。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太多。要什么太多？各位你想想看，小时候可能我们比较穷哦，看到隔壁家那个女孩子穿得很漂亮的裙子，这边弹钢琴，哇，姿势这么优雅，可是我跟爸爸妈妈要求是没有可能的，对吗？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长大之后，我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我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所以以前你没有机会弹钢琴，对吗？你一定要他学，了了你未了的心愿呐，对不对？很多时候，哎呀，以前我很喜欢画画，我就是没有机会学画画，所以啊，我一定要给他学，我一定要给我孩子最好的，因为以前我没有。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没有这样想过？所以咯，你就叫孩子要学这个。你看，你还会跟他讲，以前妈妈极可怜啊，想要学都没有机会了。你看现在极好，你每天都有的学，对吗？所以很多小孩子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很忙的。啊，礼拜一，哎，真的，我有认识一个，很不是一个，是很多。礼拜一可能是小提琴，礼拜二是画画，星期三跆拳道，星期四书法，星期五可能珠心算哈，啊，星期六还有什么？还有学校的补习嘞哈。现在的小学老师很忙的，一下完课就载着孩子到学校补习，到家里补习的有没有？也非常的多，他比我们大人还忙啊。所以晚上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孩子一二年级功课做不完？哇，十一二点，这个爸爸妈妈很可怜哦。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妈妈的一个说话，她说，听说呢，现在如果只读一年的幼儿园的话，就要去 B 段班，啊，两年的就是好班这样。她妈妈就说啊，我看去后段班就好了，不然她功课多到我做不完。哎，很累呢。哦，她没有做完哦，等下学校叫你去哦，你也很排谁，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家长都跟我讲，最怕听到老师叫我去的，对吗？啊，所以啊，我们要的很多，我们希望他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各位爸爸妈妈，你都会吗？不会吗？不要紧的，对不对？只要你快乐就好。人生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对吗？只要你快乐就好。你希望拥有一个怎么样的小孩呀？刚刚我讲的是五多，常犯的错误，还有五少。少什么呢？第一个，做太少。刚刚是帮他做东西做的太多了，这个是做下来的太少。各位你算算看，你每天坐下来，眼睛对眼睛，请调柔焦哈，眼珠摆在正中间，不要放在旁边，那个叫瞪，好，你不要每天在瞪小孩，眼珠摆在正中间，调点柔焦。你看我们拍照有没有，为了让人家看起来 soft 一点哦，就加点萌萌的那个，对不对？看起来就柔和很多，人就变得朦朦胧胧的美哈。那我们现在灯光也是调暗一点了，哇，那种感觉气氛很好。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眼睛摆这眼珠黑的摆在正中间，调点柔焦。你可不可以问他说：“孩子，你今天快乐吗？啊，你今天好吗？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很少哈，做。是坐在看电视的时间很长啊，不是坐太少，这个是有另外的比喻，说你很少坐下来眼神对眼神好好的跟他沟通。根据很多的专家研究发现说，如果你每天有跟孩子做这种眼神的交流，你知道吗？三岁以下的小孩哦，其实不只是三岁以下的小孩，就是眼神的交流哈，会刺激小孩子脑细胞的发展，小孩子会比较聪明，真的小孩子会比较聪明。那很多专家就发现说，如果每天有20分钟单独跟你小孩子在一起调了柔焦，眼睛摆好好来，好好的跟他讲，不讲功课，不讲骂他的事情，然后你只是问他，你今天快乐吗？你好吗？听说一个月内成绩突飞猛进，行为问题没有，你试试看。 那很多人就是讲不出柔软的话，明明是关心，这么冷你不多穿一件衣服，其实你说哎呦好冷哦，要不要多一件衣服，是同样的关怀，可是表达的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坐下来看电视啊，看什么，很多很少这种心灵的交流，做太少。第二个，玩太少。请问你每天跟孩子玩的东西是什么？做功课都来不及还玩。小孩子天生是要玩的，你知道小孩子会玩的能力很重要。你们会不会打球？你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篮球比赛呀、什么比赛有没有？我小学的时候是篮球校队，那我们每次篮球校队各自要五个人，对不对？那通常最厉害的那两个一定是出来选人，对吗？剪刀石头布，你先选谁？你赢的话你会选谁？比较会打的那个嘛。在孩子的小小心里，那种哎呀剩下了没有办法，我剩下两只哦，现在哎呀随便啦，你来我这一组啦。各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小时候会不会玩那种啊，哎呀随便啦，你过来这一组，在他小小心里他是比较差的，比较不重要的，对吗？所以小孩子不会玩啊，人际关系会有问题啊，真的。小孩子比较会玩，他比较灵活啊，他的处理事情反应能力是强很多的。而且小孩子越小，六岁以下小孩，他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得很好哦。如果我们就是叫他握笔写字啊，他的小肌肉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们在台湾做特殊教育的时候，都会鼓励说玩球啊，那种球啊，推球啊，接球，对他眼睛跟手眼的协调有很大的帮助。夹豆子啊，玩溜滑梯，头往下的，如果爸爸有力的话，你常抓小孩的腿哦，晃啊，那个小孩的头往下，会对他前庭脑的前庭的发育有很大的帮助。玩泥沙啦，真的很多研究已经发现说，小时候在大自然环境成长的小孩哦，在大自然环境玩过泥沙，玩过放风筝啊，玩过那个很多，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那些玩具玩，对不对？会想尽很多办法去用那种自然的东西去玩。长大之后成就都会比一般在城市里面没有玩过这些东西的小孩来得大。所以当我一直在讲亲子教育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我的父母，因为我从小在山里面长大的啊，真的是回想起来很感恩，觉得说曾经有那么快乐的童年哦。今天也没有差到，我没有念过幼稚园的嘞，以我这个年龄哦，没有念过幼稚园的是很少有的。我小学六年都是前三名，第一年拿第二名，是因为第一名那个他读过幼稚园两年。真的，我不会吗？一定会比较慢一点的吗？ ABC 都不懂，对不对？可是我也考到第二名啊，我在想是不是以前我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哦，也不是嘛吼，然后就也是这样子长大啊。所以其实快乐有自然的去很舒畅的去玩过的小孩成就反而比较大。所以现在我们教育一直开倒车，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小孩子玩的成绩很差，他快乐，他会珍惜那种时光哦，反而学习能力更强，专注力可以更强。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优质的教育还包含了教育方法，那现在的教育方法真的是在开倒车，我们要重新去改写现在教育的历史哦。那另外一个太少，就是知道的太少。各位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吧，有一个女孩哦，她就生日，她就跟她爸爸爸，我生日的时候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她爸爸说你只要开口你要什么礼物我都送给你。结果她说我要 F4。 结果她爸爸呢在她生日哦，可以啊没问题，真的在那天送了她什么你知道吗？ F4 战斗机。真的有一个战斗机叫 F4 吗？所以她爸爸诶，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想 F4战斗机，他以为是战斗机，所以他讲可以啊，我可以送哦。这个女孩子是欲哭无泪啊， F4 都不懂。我记得前两年我在讲亲子教育，很多人真的不懂 F4 是谁。我记得以前我在988主持梦寐以求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16岁，她就说她梦到了宅宅，所以她跟她男朋友分手。那时候主持人是展雄，展雄就问她说那你跟你男朋友感情不是很不稳定？她说不会很稳的。他说展雄就问才怪，很稳，梦到宅宅就这段恋情就没有了。我说幸亏我还懂啊，宅宅是谁齁，不然就惨咯，我就这边撞墙很丢脸耶。所以3岁的小孩都会跟我讲我喜欢宅宅，那我说我喜欢道明寺。 哎，这样子就有话题讲了哦。哇，你喜欢道明寺？我说道明寺比较帅吗？哦，又比较有性格哦。然后暴龙是怎样的？然后哦，其实现在我们大人就是不太知道小孩子在想什么。刚刚我讲了玩太少，顺便补充一下，你记得几年前哦，不是很多人在玩那个电子宠物吗？电子鸡啊、电子狗啊什么的。以前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很流行。那训老师是规定我们一定要没收这些东西的。那我也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存了很久的钱哦，才能够买到那个电子宠物，被没收是蛮可怜一下的嘞。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呢？又不违反校规的情况底下，我就问他们说：“哎，告诉我怎么玩呢？”他说：“哦，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电子狗啊，吼，太久没有给它扫那个大便哦，它会臭死、淹死的，有没有？然后你要定时跟它喂东西吃，不然它会饿死。然后它不高兴，也没有跟它聊天哦，它会怎样？你知道吗？它有一个荧幕哦，就是背了一个包包，哼，我生气了，离家出走。我说哇，蛮好玩的吼。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哦，玩这个电子宠物有什么好处嘞？嚯，好处可多了。”又可以培养爱心，又可以培养责任感。我说哦，爱心跟责任感这么了不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爱心跟责任感就是你要定时喂他吃东西啊，你要关怀他，是不是爱心跟责任感？你不可以养他你不理他嘞，不理他就会死掉，臭死掉的嘞。我说哦，有道理对不对？那这么好的东西，那如果是学生的话，你的责任是什么嘞？好好读书咯。啊，中招了，好好读书哦。那你在学校玩就不太对了嘞，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不要带来学校玩呢？那我又不要收，我也很为难哦。没问题，因为你认同他，你认同他，所以他就会跟你讲，其实他们玩的东西有他们的意思的。你透过跟他们这种互动哦，就你不要，哎呀，幼稚到要死，这有什么好玩的？你会不会这样讲？神经病，这样一直按按按按，有什么好玩？你当年玩那锅里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你去抓那个炮虎有什么好玩的？很好笑对吗？所以你觉得很幼稚，可是在他年龄就是好玩嘛。哎，你不懂得玩这个东西很不入流嘞，跟不上时代你知道吗？你这个老古董对不对？他会常讲你老古董，如果学校老师你也不懂啊，哎呦，跟你讲都没有意思。所以我为了懂流星花园到底演什么，我竟然看完一遍嘞。叫我在看《流星花园二》，我实在是顶不顺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看，看不下去了，很受不了那种对白，有没有那种种种情况？天哪，很吃力啊！所以只看了一遍韩剧，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所以我常跟人讲，你不要看韩剧，看的要变成悲剧啊！因为韩剧哦，不是撞车死，就是癌症死的，然后就是那个感情的这个哲学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看手表就要亮出来，不是有一个牌子是打这个广告的吗？所以我是常常跟他们讲，看太多韩剧最后变悲剧啊，因为你就设定啊，撞车死比较凄美啊，然后要不然就是癌症死，我说全部人都得癌症极可怕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小孩子他有兴趣什么，我们要去引导他。你不要说哎呀幼稚，他才懒得跟你讲话。你再多两句幼稚，以后啊，你孩子十二岁，你已经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真的很可怕的，对不对？然后第九个就是少的部分，就是爱太少。你一定很奇怪，怎么会爱太少嘞？这个爱太少的意思是说，我们具体表达爱的语言太少。我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小孩子五年级，有一天放学哦。他就玩啊玩啊玩啊，哎呦惨哦，时间过了，这时候迟了两个钟头。哎，小朋友在场对不对？如果你迟回家两个钟头啊，你会被怎样？你会被怎样？打死哦，对不对？你第一个想到会被打死，好好的回家哦，会被打死对不对？玩了两个钟头，他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就打电话回家说我被绑架了。绑架哦，如果你假设啊，大吉利是来讲，你的孩子被绑架，你第一个念头就是，孩子只要你好好的回来，没有事情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对？只要你没有事，你人能够回来就好了，我什么都不要，不要紧，对吗？ 所以他就想了这种办法哈、哦，所以他就打了电话说回去被绑架，哎，五年级的这种习俗很快就被拆穿了嘛，结果就回家，请问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做？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想到我这个时候好好的噔噔噔回家，嚯、哦！一个巴掌就扫过去，因为你紧张，你焦虑，所有同学的电话都打了，学校也去问了，到处都去找了，没找到人啊，多么焦急，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到他好好的，你会忍不住打他，对不对？竟然好好的，害我紧张到这样子，忍不住的。所以孩子收到的讯息是什么？我会被你打死，真的，他只收到一个讯息，我会被你打死，所以他宁愿骗你咯。反正只要没有缺手没有缺脚回来已经很开心了哦。那种如果是被绑架的话，所以他希望不被处罚，其实处罚还是要的，只是你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被处罚，他们就哎呦，看你的脸色好像天气预告台一样，今天果票可能掉了啊，小心一点不要踩到你的尾巴、哦、散远一点。小孩子会不会看脸色？很厉害的、啊、有一对夫妻蛮有意思的，他结婚50年哦。那这对这对夫妻呢，每一天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前哦，烤了面包，涂了花生酱哦，喝一杯奶茶再睡觉。那个丈夫很好，他每次呢就把那一条面包，不是有个面包皮吗？就涂了花生酱给他太太吃。结婚50周年纪念那一天哦，他也是这么做。这个太太平常都没事儿，那一天呢、啊、眼泪直流啊。刚刚才庆祝结婚50周年金婚结婚纪念日啊，怎么刚刚好好的就哭啊？她老公就问她老婆你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你现在哭什么？她说我跟你结婚50年，我吃这两条面包皮吃了50年，想到今天50年我还是要吃这个面包皮。哇，她老公讲说天哪，这是我最爱吃的一条面包，才那两片皮呀、啊、我让了你50年，你不早点讲，是很爱对方对吗？因为很爱对方，所以给他吃那个两条面包，我把我最爱的给你啊，这是我最讨厌吃的，天哪，对不对？不是不爱，没有表达，或者是我常跟父母讲，不是不爱孩子，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不对。那我们看到孩子发烧生病，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骂他，都跟你讲了，不要去玩水了，你看现在就生病了，其实你是心疼啊，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骂人的话，有没有？所以啊，这个表达爱的时候太少。最后一个少呢，就是变化太少。变化，各位你算一看，你每个礼拜天怎么过礼拜天的？早上带全家去吃早餐，然后去 Bukit Jambu Complex 逛街，啊是吗？啊，然后就逛一天，要买一个礼拜要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回家哈、哦，他就吃个晚餐，就去外面吃，差不多是这样了哈、哦。你算来看了、啊、你每天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变成小孩的创意不够，现在小孩子比较没有创意，在比较自然环境比较多变化的生活，多变化不是说叫你今天去跳 disco 明天去什么，而说给小孩子去看看不同的东西，大自然的风声水声都是一种教育来的。其实现在很多专家都鼓励说，你让小孩子去听风声，去听水声，听大自然的声音，会开发他的潜能，真的对大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纾解压力的一个管道。那你知道那个侏罗纪公园的导演吗？史蒂芬那个很出名的那个大导演哦，你知道他妈妈多厉害吗？他10岁那一年，他就跟他老爸说：“老爸，我想拍那种像电影的剧场这样子。”他爸爸就买了那个 camera 给他，然后他说他要拍那个谋杀案的现场，他妈妈就买了很多 Jerry 啊。然后用那个压力锅煮啊，从在厨房、哦、煮到那个红红，因为用压力锅嘛，所以那个红的汁啊就会流到满地，很像鲜血布满厨房。这个史蒂芬呢，他就在那边拍呀、啊、拍呀、啊，所以今天有一个大导演拍了《侏罗纪公园》。据他妈妈在他长大的时候说，现在他都不敢吃 Jerry 啊，想到那个 Jerry 就想到那个鲜血布满这个厨房的那样子。各位爸爸妈妈，你愿意为了小孩子满足小孩子好奇心，你愿意这样子做吗？打死我都不要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提供，因为大人的大人是小孩生活经验的设计师， 大人是小孩生活的经验设计师，你给小孩子什么样的生活经验，你影响他一辈子。很多专家都说了，六岁以前的小孩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三岁定八十，有没有道理？有的，绝对有道理。因为三岁以前他的学习能力已经占了80%，你给他什么样的经验，到六岁他慢慢就减退了。所以如果我们六岁以前能够提供孩子非常好的学习经验，这小孩子是截然不同的，肯定会很优秀。那刚刚讲了我们父母常犯的10项错误、哦、父母不要觉得很挫折、哦、因为我们父母也很需要鼓励打气加油。我们可以给孩子的10份礼物是什么呢？第一个，安全感。安全感，所以你们夫妻关系要好。小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大人婚姻关系不是很好，小孩子会做很多的行为去让父母都可以存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你知道吗，在外国很多这样的个案、哦、做辅导很深入的研究发现说，10多岁的少女为什么要出现很多的问题，原来做整个家庭治疗之后发现说，因为她担心父母离婚。那担心父母离婚，潜意识里面她会做一样事情，就是她去做得很坏蛋。因为她很坏蛋的时候，父母才会站在同一条阵线去关怀这件事情，因为她是他们共同的嘛，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父母能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潜意识做了坏蛋的孩子。那记得给孩子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孩子考90分、考100分，你这个孩子才值得爱。很多小孩为什么在小，我记得前几个月不知道槟城还是北海有一个小女孩自杀，是因为她成绩考得不好，她担心她父母亲骂她很难过，所以她自杀。很多小孩子以为说，因为我们父母常给孩子的概念是，你怎么考得那么差，都是因为成绩而被骂，对不对？你怎么那么不用功？所以小孩子以为成绩好才是得到父母爱的一个条件，所以成绩不好就已经不值得爱。所以安全感是建立在不可以有任何的比较。你喜欢给人家比吗？如果你老公跟你讲，老婆你看那个谁家里那个女人多好啊，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出来又像人这样、哦、你看你，那你会跟他说什么？他这样好，你不会怎么不娶他？你当初为什么娶我啊？就会这样子，对不对？兄弟千万不要拿，你有如果2、3个千万不要拿说，你看你姐姐多好、哦、你看你的弟弟多乖，一定有更多的问题产生给你，因为被比较，因为我们也不想被比，对吗？如果你跟你老公讲，老公你看那个谁的老公极好，又体贴又会赚钱、哦、你老公生不生气？有一个小孩很好玩，他就跟他妈妈讲，妈妈我在医院的时候你一定是泡错了，我应该、哦、生在那个有钱人家，那个谁他爸爸妈妈极好啊、哦、讲了一大堆。他妈妈也很有智慧说，对，我想我应该抱错了，我应该抱你班上第一名那个，又乖巧又懂事、哦、又听话又不用妈妈操心。比来比去，比这个字啊，中文这个比这个字像两把刀，对吗？这个就是刀的意思嘛，一把伤到对方，一把伤到自己。你拿我来比，我一定讲回你的，你讲我不好，我也会讲你，人家妈妈极好啊、哦、所以千万不要比较，给孩子安全感。首先父母的婚姻关系要建立好，然后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特长，对，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专长，对不对？所以你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特性，没有人希望被比较。你回想一下我们的家庭，就是一般上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比较多，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有时候，如果我们是被忽略的那个，会感受很难过，对吗？所以我们很不希望是被忽略那个。所以如果你家里有3个孩子，你老二是不是多特别多毛病啊？这个明明会做功课，妈妈我不会做，他就是给人家我不舒服了，这个那个，然后去弄弟弟一下啦，然后又打人家一下，你知道他要干嘛吗？引起注意，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非常鼓励说，如果你有2、3个孩子，每天单独对其中一个孩子有10分钟、15分钟特别的时间，一对一的，你会发现截然不同。所以那天我去巴杜巴哈演讲，有一个家长说他孩子2年级，听说我要去，他说爸爸我有很多问题要跟蔡老师讲，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要跟蔡老师谈我的心事，2年级，天哪。然后后来他爸爸也请教了很多的专家，那牧师就跟他讲说要跟女儿约会啊， 哦，单独约会。有一天呢，你就爸爸带着女儿哈、哦、出去喝茶，哦，等下妈妈就带儿子哦，就是个别的约会啊。那他会觉得，哎，这个时间你是专门属于我的。那对孩子的这个安全感跟这个互动关系呢，会蛮大的帮助的。第二个，你可以给孩子的礼物是了解，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有一个爸爸哈、哦，就带着儿子哦，圣诞节啊。啊，这个百货公司啊，这个超级市场，哇，很多那个就有很多的灯笼吊得很漂亮。那有一个圣诞老公公走来走去，你知道圣诞老公公是很大只，对不对？然后那一天有个 promotion 啊，谁家小孩给这个圣诞老公公接到的话，就可以有礼物拿。这个爸爸二话不说，赶快把孩子一举就给那个爸爸，给那个圣诞老公公啊。这孩子啊，这个圣诞老公就问他说：“孩子，你要什么？”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你只要把我放下来就好了。”他爸爸为什么不要？赶快讲你要什么？对这个，对我们大人讲，圣诞老公就是派礼物，对不对？对小孩子，他没有看过这么大胡须、这么肚子那么大个的人，很可怕嘞！我都没有看过正常人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什么都不要，你只要把我放下来，他吓死了。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他是吓死了。我们以为的，那有一个妈妈就牵着妹妹啊，妹妹你看。好漂亮哦，好多灯饰哦，你看这个又很，这个妹妹就一直哭哎，她就奇怪，这么漂亮你为什么不看？等她蹲下来一看，这个女孩啊，看来看去就是很多萝卜腿，有穿长裤的、短裤的，有毛的、没有毛的，哇，这样走来走去，因为她矮嘛吼，她看不到上面你，哎呦很漂亮，你看到她看到什么？还好她不是兔子啊，不然就去咬那个萝卜腿啊，就是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站在对方立场看问题，以他的高度、他的世界去看问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以前我老师很坏，我每次都要讲他的一次坏话。我老师个儿很高，170几公分，一个女的哦。他说我们高个儿的人啊，呼吸的空气都比别人新鲜，尤其是坐巴士的时候，你又站着，你拉着那个拉环有没有？你这样拉，矮个人在干嘛？在这边嘛。闻那个腋下的味道，所以我们高个儿的人呐、啊，呼吸的空气都比较新鲜。你给他气死哦，真是很过分了。我这种人真的很讨厌哎。那因为我一向来都很高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我就跟那些同学坐前面，你坐前面就好了。他们死都不肯，我想奇怪为什么不肯坐前面。后来说老师脚放不到地上，我说哈，坐在椅子上脚放不到地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后来我就去看。我明白了，因为腿短真的放不到地上的哦，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其实腿放不到地上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说啊，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了解，你不要跟动不动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他不见得他很喜欢的一支笔，因为是他参加作文比赛第一名拿到的，哎呀，笔一支罢了嘛，买一支啦，干嘛这样难过？是你会不会难过？有纪念性的、啊、对吗？所以我们要站在他的立场去看问题，在他立场想，你就会有多一份了解。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能够了解我的心声呢、啊。他就有很多话呢他会跟你讲。第三个，你可以给孩子的礼物是鼓励。为什么赏识教育大家都听过嘛？周红老师到处去讲赏识教育那么成功啊，他的女儿从这个全聋啊可以成为博士啊，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常跟很多人讲哦，这个鼓励啊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做太太的哦，很会煮饭，这个老公每天哎呀，老婆你煮的饭实在好吃，你虽然要上班啊，你每天都会去翻食谱一下，明天煮什么比较好，换点新鲜的，对吗？然后你会问隔壁的安迪，你煮什么比较厉害的，来分享一下。只要老婆说哎呦感恩你吼、哦、那个煮的饭真好吃，你是不是每天做黄脸婆都很甘愿？如果你老公跟你讲哎呦你穿这衣服很好看，哪里有，然后每天这件衣服出现的频率很高，哎有没有？哎，有一个笑话哦，黄色笑话啊，就有一个太太就换了新的衣服，老公你看我衣服美吗？很美很美，她在看报纸，很美。然后又换了一件，美吗？很美很美。后来他就看，再看，老公这件怎么样？他说奇怪，你前面的衣服都有烫，为什么这件没有烫，皱皱的就出来？其实他没有穿，皱纹呐、啊，身上那个轮胎呀、啊，什么都跑出来。这件为什么特别皱的啊？没有烫就穿出来哈、哦？他其实是没穿呢、啊，当然是笑话。我们很需要鼓励。 对吗？各位大人，我们是，如果说人家赞美你一句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我常常，我的学员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如果我赞美你，你跟我说没有啦，没有啦，讲到要吵架一样，说请不要侮辱我的眼光，跟我讲谢谢。你知道吗？不会自我肯定的人，也不会赞美别人。所以我一般上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习惯，像我在佛光山常有讲课哦，师父们都知道，如果我称赞，哎，你很不错，我说没有啦，师父马上讲，快点讲谢谢，不然他会骂你的嘞，我去，所以已经变成我的招牌啊。所以称赞你赶快讲谢谢，没有啦没有啦，请不要侮辱我的眼光。如果你不懂得去自我肯定的话，你往往也不会肯定别人，人家赞美你，你讲到好像要吵架这样，是侮辱我的眼光，对不对？你觉得我很没有眼光啦，我讲你衣服美，你说哪里有，这个什么叫，你是侮辱我嘞。所以鼓励是很重要，要学习。我常常分享这一段故事，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的学校常常安排我教那种比较放弃的班或者是预备班。我常跟你讲摸头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变成我每次讲的时候，上次我在北加讲的时候，在瓜丁，哇，很多人插队，不知道干嘛，请老师摸头。我摸头刨纹那么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刨纹呢？就是以前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教那个班级人数很少，因为成绩真的很差。虽然是上预备班哦，初一的年龄啊，可是看起来呢像三年级的智商这样，讲的话很好笑的。那个班长呢，小学的时候啊，打架、勒索、抽烟、赌博一流的。那因为我跟你讲啊，小孩子越坏蛋，表示他聪明，不够坏蛋哦。不够聪明，他没有条件坏蛋，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叫坏蛋哦，坏蛋不起来哈、哦。所以我常恭喜家长说，如果你孩子很坏蛋，恭喜你，表示他很聪明啊。好、哦，只是引导他上正途就对了。然后他考我的听写，我教华文嘛，零分，十个听写罢了嘞，给我零分哦。那我就看到他每次他哎，开学的时候蛮活泼开朗的，慢慢的这个情绪也低落，我说孩子啊，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老师讲，如果老师帮得上你的忙。那我很习惯看到小孩子很喜欢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膀，他说没事，问了两三次，你看他情绪也低落，后来就跟我讲他遇到什么问题，刚好我有能力帮他解决，然后就跟我说，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也为你读书。我想听着就算，心里想啊，不表情要很好啊、哦，真的哈、哦。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嘛，吼，我要为你读书，我想我心里想了，听着算，可是你要假假非常的相信，好，你要继续加油，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结果半年后，他从零分慢慢考100分，半年全班第一名，一年后全级第一名，不可思议哦，他真的为我读书哎。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同一年，另外一个年级的，那他看起来很优秀，然后说，哎，同学，我很看好你哦。老师相信我的眼光绝对不会看错的，他说没有啦，我说真的，我相信这句话有效的嘞。他本来是不是第一名的，大概十多名，全级第一名那一年。所以我对那些学习成绩越差的，感觉就是衣服越脏的啊，衣领都没有拉好那个，平常拍拍他，帮他弄弄衣领，摸摸他，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最后都变及格。所以我教书那么多年，我教的华文永远是全校第一名的，所以很多老师以为我泄题，其实是摸头的力量多大，你知道吗？不用本钱的、啊、真的、啊、小孩子3岁以下，你常摸他的头，他脑细胞发育得很好，所以、哦、很多那我一讲完，那小孩子自己都会，老师请摸头啊。那我就跟家长讲说，现在连大人都会说，老师请摸头加持一下。我说不敢啊，阿弥陀佛，实在是啊。我说握手可以啊，你不要叫我摸头。在南非哦，有个叫巴贝巴姆族的，他们这个民族很有意思，在南非，他们如果部落里面有一个人犯错哦，哦，犯这种错真可怕，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全部的人会集合，把那个犯错人摆在台中间，然后就跟他说，你某某人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多棒的人，天哪，犯错人，这个人讲完了，第二个就站过来说，某某人你知道吗，你有什么优点。要等全部的人都讲完他的优点之后呢，才帮他举行一个仪式，表示他重生了，过去他的罪啊都已经清理掉了。是你敢犯错吗？好可怕，你犯错要摆在这，你知道吗，你是多棒的， 我想没有人敢犯错哦。在台湾有一个教育专家哦，他到处去也是讲亲子教育的，他就说他爸有一个高招啊，他爸多厉害你知道吗？只要学校请他爸去学校，他那天小孩子如果人家叫你家长来见我都是很担心那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可能连饭都没有得好好吃对不对，他就那天哦吃饭正常呢，爸爸心情好像也很漂亮哦，他爸爸后来就找他跟他说，孩子你告诉我爸爸哪里做得不好会让你犯这种错，你告诉我你的错就是爸爸做得不好，爸爸不会做人啊才会教出你这样，你告诉我爸爸哪里不对。天哪，说你没有不对，都是我不好，你要打我就打我，你不要讲，吓死我了。很可怕嘞，对不对？吓死人了，你不要这样跟我讲，我还没那么害怕，很恐怖哎。所以他说这是他爸厉害的地方，后来他都不太敢犯错，一犯出来跟你讲我哪里不对会让你这样，吓死了。哎，所以这一招也可以用，孩子你看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跟我讲我改哈，不是你改我改，我改到你满意为止，吓死了。有时候要反过来一下哈，所以这个鼓励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年的教师节哦，或者我生日那一天我都会有惊喜，我生日是学校假期的时候，他们会用很多的心思为我庆祝生日，例如说我几岁，他们就会一人传一块布，传到你就会缝起来，然后你选一块变成一块大大的布，然后你在上面写祝福的话，然后很有创意的。然后我离开学校那一年哦，教师节我的花是我的办公桌这么高，他们之前跟我讲老师你一定需要帮忙，我要帮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花，然后你一定需要帮忙的。结果趁很多人在场的在礼堂的时候全部一涌过来送我那么多的花，然后说你看是不是威尽全场哈、啊、到我离开学校之后，去年我的学生还跟我讲，老师你看到现在还没有人破了你的记录，多幸福的女人啊你看啊。然后有一束50朵的玫瑰，我真的是蛮粗心的，我割了2-3个月后，那束玫瑰变成干燥花之后，里面掉出了一张卡，我才知道那束花是2个最坏蛋的学生送的。50朵玫瑰不少钱哎，只是因为他说老师从小到大没有人称赞过我，你是唯一的一个，我永远会记得你讲的话。哇，那一句话哦，50朵玫瑰，蛮划算的哦。所以你不要担心哦，多讲一点哦，真的是蛮好赚的。我因为我就赚了很多。那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怕晒太阳，有时候球赛啦什么比赛，就有一个男生哦，就会拿了一个帽子在那边帮我扇风。老师你知道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说呀是，谢谢，请你不要再扇了，很难看了，因为真的是很难看，对不对？所以你会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比较坏蛋的小孩。坏蛋的小孩他才敢这么做，对吗？啊，不是坏蛋小孩哪里敢？所以有一次我看我学生那边倚在那边，我说你在想什么？他说想人生大问题。14岁耶，什么大问题？他说老师你一定要活到130岁，我们哦折寿给你。我说天哪，拜托你们不要这样，吓死我了，很奇怪。然后不然他们就会跟我说，老师我知道你有一天会成为伟人，如果你不记得我不要紧，我们都会记得你的。多他们变得，当你会鼓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反过来鼓励你。有一次我14岁的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一些我不该讲的话。我说不该讲你讲来做什么？但是我还是要讲的。 OK， 那我给你讲，我也很好奇要讲什么。那很多同学就围过来说你要跟老师讲什么？说讲一些你们不应该听的话，叫他们走开。哇，我就更有兴趣。他说老师又不是你的孩子，又不是你儿子，又不是女儿，这样操心做什么？自己顾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啊！因为他知道我健康不好，我一操心我就生病了。所以我以前是很没智慧的啊，小孩子什么事情我都很操心。我说我是他们的老师哎，老师又怎样，人家的爸爸妈妈他不要认他，还不是这样顾好自己。他所以他知道这是他不该讲的话，可是是不是很窝心啊？他就是要你好就对了。所以我离开学校之后，他有时候去我 office 来看我，然后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看到那个谁哦，你没有教了之后又变坏了，又谁又怎样怎样，不过哦我们看到你这样快乐哦，我们也就快乐了。真的是，然后很多大人一听，哎呀你这些小孩真会讲话，说谢谢你， 都是我们蔡老师教导有方。然后我就中枪，我说我可没教你们讲这种话。你没有发现哦？因为很多老师都发现说我教的班特别狗腿，就是特别会讲好听的话。因为平常我常讲老师是爱你的，所以我才讲，如果你是路人甲路人乙，我是不会理你。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会跟我讲同样的话，所以我们是一个榜样哦。所以你常听那种恶心的话，听多了也蛮开心的，讲真的，而生活的润滑剂啊。不然你每天录下你讲的是什么话，你自己听看看，蛮可怕的，对不对？我也不要听哦。第四个，你可以给孩子的礼物是资讯分享。资讯分享，我刚刚讲说 F 不懂，他懒得跟你讲话，就是现在有什么资讯你要懂哦，跟孩子一起分享，尤其是看电视看电影啊，或者是上网，如果你能够陪孩子一起做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十几年前啊，很流行一部，在台湾流行一部影片叫青青河边草，里面不是有个小草吗？小草真的是很可爱哦，我爸都很喜欢看的，说小草真的是人见人爱哦。你知道吗，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很流行这个青青河边草的时候啊，很多小孩子在学习小草，准备 planning 离家出走。你知道为什么？小草有一天不是离家出走去找他的亲人吗？结果就车祸嘛，车祸就进了医院，他就昏迷了嘛。然后他的老师啊、同学啊、很多人就一直去他的床边，他说：“小草，我们都很爱你，你一定要醒过来。小草，我们都很爱你，有很多水果，有很多人跟你讲你爱我，很爱你。”哇，那些小孩子就在想。哦，原来离家出走给车撞哦，住医院是这样好的呢。所以很多小孩子他就以为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会一直在想，哇，这样做是很好的。前几年不是很流行《还珠格格》吗？在中国有一个小孩啊，就学那个小燕子啊，自杀，结果自杀成功，五六岁，他就看每次都要吊颈，有没有？他就吊颈啊，他就也学，结果成功了。几次是不成功，最后一次成功，只要成功一次就没有机会了。对吗？所以你看到前几年那个肥猫啊，哇，整天这样抖抖抖抖，对不对？你看到小孩子是不是也整天抖抖抖的？因为他常看的、啊，哦，因为他自然而然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懂小孩子现在看什么，哦，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要去引导他。你最近有没有看那部电影《Big Boy Two》？够坏了，对吗？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电影啊，然后你看他把尸体挖空然后运毒，我常常在想，我为了那天跟问题青少年讲课，所以前一天赶快去看《Big Boy Two》在演什么，方便我跟人家分享这一段哦。我就常常得看这些东西啊。哦天哪，够暴力的！我学生常跟我讲18SG 啊 18SL， 就是叫老师不要看的意思，因为他不敢看啊。我是真的不敢看暴力血腥的场面的。那我就看到说，哇，里面很多东西，为什么小孩子会有很多那种想法，都是从里面学来的。所以我们要懂小孩子在看什么，这个叫资讯分享。第五个，你可以给孩子的礼物是沟通。沟通就是我刚刚讲，如果你睡前啊，你不要骂他功课做完了没有，有时候小孩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你也蛮可怜的，因为他做不完你也陪到底，对吗？如果说我们能够睡前，因为睡前的准备很重要，睡觉是很神圣的，是我们身心得到进补的时候，对吗？睡觉你睡得好，第二天很重要，而且是我们身体得到滋养，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像我星期五在这边会讲一天的梦的工作坊，就是梦跟我们身心的整合有关系的。所以睡觉是很神圣，你不要睡前骂他，带着眼泪哦，挂着这样去睡觉，明天起来是一个坏日子啊。所以睡前给他很好的鼓励，给他很好的支持哦。我刚刚有提到，然后睡前如果20分钟很温暖的对话，祝福他有一个很好的美梦，明天醒来精神会很好，听起来很好笑，可是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沟通哦，你要把耳朵借给他，就你每次，我们最讨厌听到你每次的，对吗？哦，你好好去听他讲，你不要批判他，完全接纳他，给他讲完。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静静听你讲完话，甘愿了，什么都甘愿了，对不对？很简单的，对吗？只要有人听我们讲话，孩子如果一回家门砰，哇，心音啊，你给你吃饭，给你去读书回来，然后你爸妈都没有叫门就砰一下啊，这时候你知道他心情不好。等一下看他脸色比较柔和的时候呢，孩子你怎么啦？如果你听到，如果你另一半看到脸色不太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拍拍你，摸摸你说你怎么了，你会怎样？眼泪马上喷出来， 对不对？假设有一个人很温暖的跟你讲，你怎么了？天哪，也甘愿了。只要你很关怀的问这一句，所以不要先骂，你怎么了？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啊，常常书不要带回家，就藏在讲桌底下。结果一检查，哇，满满的，就被我拿到我的 office 那边去。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谁的课本不见了，你可以来找我拿。结果我去上课说，谁没有课本就请你站着，好让我知道谁没有课本。那有一个很高大的男生就站在我前面。我说你为什么要站着？还用问？都是你害的吗？哇，骂得比我还凶耶，又比我高大。各位，如果你的学生骂你，或者你孩子你还没讲他就骂你，你会怎样？火气更大，对不对？这时候你要深呼吸，笑笑看着他，他就骂完了，然后全班49双眼睛在看着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大人怎么样处理情绪是很重要的示范。然后我就看着他笑，你讲完了哈。我说你知道吗？你犯了四点错误，一二三四。如果我不是你的老师，如果你是路人甲路人乙，我不需要跟你说以上这番话，因为我爱你啊，我是你的老师，所以我希望你很好。然后他的脸色开始变了，柔和一点，然后说你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sorry 咯。我说哦 OK、我接受。你不要哇 sorry 讲到这样什么哈、啊、没关系，从此之后不敢坏蛋，这个叫以柔克刚，注意哦。你听他讲完，他自己排谁？有时候是他火气上来，有时候他在预备你怎么骂他，对不对？所以你先听他讲完，你不被动摇，如如不动，笑笑看着他，怕死你了，阴阴的，很可怕。哎，所以我们自己情绪控制很重要咯。然后第六个，你可以给孩子的，礼物是自信心，自信心。你知道以武扬匡吗？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的演说家，他有出一本书叫一时想不出来，以武扬匡哦，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下半身，手只有一点点。你知道他刚出生的时候，各位如果是妈妈啦，你想到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孩子你会怎样？昏过去啊。所以这个孩子一生出来哦，医院就把他跟妈妈隔离了。这个妈妈一个月都没见到孩子，那医院就骗她说啊，她得了黄疸病啊，什么不方便见。一个月后，这个妈妈想没有理由啊，黄疸病哪里可以隔离那么久啊？她就要求医院给她见这个孩子。结果呢，要见的那一天啊，一张病床四个护士在 stand by 着哈、哦，做什么？怕一看到昏过去，马上抬上床就推到去急救啊！啊，结果呢？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一看到这样的孩子说天哪天哪，什么好可爱的孩子啊，以武扬匡，完全的被接纳。现在很多专家在研究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父母怎么看他，会影响他一辈子哦。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催眠治疗的时候，都会让你回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这个妈妈怎么样看这个孩子，会影响孩子一生。你看这个妈妈看到孩子，天哪，好可爱，她完全把他当正常孩子来看待。她在日本要求他上正常的学校，所以不要小孩子一点问题，我们当他有问题的小孩哦。其实小孩子成长，如果你能够把他当正常人来看待哦，他都会变成正常人。